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4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4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为您播送十分钟的新闻，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火灾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王鹏被网判，官方禁止请律师；传播法轮功真相，河北秦皇岛市杨淑贤又被网判3年多；湖北麻城市邹桂香遭南京公安跨省绑架，网判10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院王鹏先生被宽城区法院非法判1年6个月，请律师辩护权完全被剥夺，长春市政法委制定非法文件，全程禁止家属聘请律师介入。现年47岁的王鹏童年不幸，4岁时父母离异，家庭的阴影使他养成了冷漠、孤僻、偏执的性格。16、7岁就学会了吸烟喝酒，还经常和父亲争吵。王鹏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仅戒了烟酒，困扰他的头痛病完全好了，而且还能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给妹妹交学费。走上修炼道路的王鹏乐观开朗，仁义善良，热心助人，获得亲友、邻居、同事的一致赞誉。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鹏却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屡次遭到残酷迫害。2022年7月20号，长春净月财玉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曹辉带警察以王鹏修炼法轮功为由非法抄家，并将王鹏夫妇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绑架。随后王鹏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安监管中心韦子沟看守所。家属先后聘请两位律师会见王鹏，第一次律师办好备案手续到看守所，看守所声称要求由国保签字才能会见，律师没有见到王鹏。第二次家属请另一位律师会见王鹏，律师联系长春市净月区国保签字被无理拒绝。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是看守所被关押人员和家属的正当权利，却被无理拒绝。王鹏家人不得已拨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看守所声称长春市政法委有相关文件，法轮功学院案件全程禁止律师介入。2022年11月21号，王鹏被宽城区法院以疫情为由到看守所非法开庭。近日得知王鹏被冤判1年6个月，仍被非法关押在韦子沟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杨淑贤女士2022年6月被非法绑架，2022年12月8号被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4个月，并被非法罚款。现年72岁的杨淑贤在年轻时身体弱不禁风， 经常头晕，严重的关节疼痛，精神萎靡，多方治疗无效。1998年8月修炼法轮功后，他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短短几个月，身上的顽疾不翼而飞，他内心无比的愉悦。他孝敬公婆，与兄弟妯娌及邻里和睦相处，从不与他人争斗，理解宽容别人。左邻右舍的人都夸他是一个宁愿自己吃亏，不愿占别人一点便宜的人。杨淑显这样一个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疯狂迫害中，多次被中共非法拘留、劳教和被关洗脑班等迫害。2022年6月，杨淑显在榆关镇大集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到派出所，警察欲将他劫往看守所。在公安医院体检时，他肺部被检查出异常，被取保候审一年。2022年12月8号，杨淑显被秦皇岛市阜宁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并被非法罚款。年后，杨淑显面临被劫入冤狱服刑。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邹桂香用微信讲真相。2021年12月10号被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国安伙同麻城当地警察绑架，随后他被劫持到南京非法关押诬告。南京方面视此案为大案要案，非法判邹桂香十个月。现年68岁的邹桂香曾身患绝症，修炼法轮功后不治而愈。然而自1997年7月以来，他仅仅因为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祛病健身，就多次被残酷迫害，家人也饱受惊吓煎熬。2021年12月10号，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国安伙同湖北麻城市国安人员到邹桂香家入室，对他非法抄家绑架，抢走私人物品和现金7000多元。当晚，邹桂香在麻城南湖派出所突击审讯后，就被南京高淳区公安劫持走，关押于南京高淳区淳西派出所。几天后又被直接送到南京市看守所关押10天。警察一直提审他，逼问他所有有关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来源。过程中，邹桂香一直没有口供。南京公安又将他秘密关押在一宾馆旁的一间专门审讯室。据说，邹桂香用微信讲真相救人的善举被视为大案要案，惊动了公安部。此案被视为有勾结国外反华势力、散布反动言论等多种罪状。南京方面成立了专案组，由南京公安、国安至少8人组成，国保大队刑指导员任组长，对邹桂香非法审讯逼供。然而经查证，与境外反华势力有勾结的罪名不成立，专案组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他们说，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不能就这么算了。最后，南京法院以散布反动言论的罪名给邹桂香冤判10个月。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邹桂香几次发现给自己喝的开水中沉淀着类似味精一样颗粒状的不明物质。邹桂香怀疑自己的饭菜或开水中被下了不明药物。从没有过高血压症状的他，有时血压高达180。有一次，他心脏特别难受，全身冰凉，感觉窒息。历经长达5个月的折磨和恐吓，邹桂香由最初被南京高淳区淳西派出所关押时的体重115斤下降到了后来的90多斤。最后，邹桂香还被延期关押了2个半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讲真相，芬兰民众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7号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练功静坐，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中共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长达20多年的迫害。1月28号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展示法轮功功法，发传单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排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摆在路边，吸引了过往路人的关注，有不少人停下脚步上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苏菲亚流着眼泪告诉法轮功学员说，真是让人悲伤。一位名叫燕妮的女士说，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谢谢你们的坚持。居住在法国的工程师高斯夫协同台湾的太太来芬兰旅游，他太太正在跟他解释法轮功的情况。活动期间下起了大雪，只见高斯夫弯下腰轻轻擦掉遗像上的雪，仔细阅读起来。那位台湾的太太走时向学员核实说，法轮功真的很棒。一位叫桑娜的女士带着孩子去糖果店路过这里时，看见法轮功学员们的活动，停下脚步签名支持反迫害。她一边签字一边悄悄抹去眼角的眼泪，她说，这跟我们芬兰的人权不一样，作为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不然人就处于封闭状态。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这样被控制被监禁，这是不对的。最后他希望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保持坚强，要注意安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93,00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两度奇迹，邻里人不信都不行。马中波左腿突然疼得很厉害，他去看了很多次医生，花了近10,000元的医药费，最后到了省医院检查，才被确诊为腰椎盘突出和左侧股骨头坏死。马中波从此拄上了双拐，还得吃药，那药一副就得2,000多块钱。可是马中波吃了半年，病不但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到了1998年底，他的两条腿都疼起来了。转年1999年2月，28岁的马中波拄着双拐都不能走路了，他到哈尔滨专治股骨头坏死的研究所看病。马中波的七姐费力地 把他背到了二楼。等上了楼，马中波就在地上自己爬着走。到医生办公室，马中波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看着医生，医生不说话。马中波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呀？”医生木然地回答说：“8个月以后吧。”大夫不忍心告诉马中波，他两侧股骨头都坏死了，已经二期了。但是马中波一听就明白了，一股寒气顺着冰冷的地面直窜进了他的心里，他仿佛收到了死亡判决书。马中波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他在滨县长大，嫁到阿城，22岁时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再过一个礼拜就是除夕了，马中波一家三口先后回到滨县娘家。马中波想和父母再过最后一个团圆年。回到娘家，马中波不能拄拐，更不能走，得爬。他的妈妈天天服侍他，从西屋背他到东屋，又从东屋背他到西屋。马中波还得了肩周炎，没办法拿东西，连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都得让人照顾。一次马中波自己端碗吃饭，却把饭全扣在了炕上。家人刚要说马中波，但抬眼一看，马中波早已是泪流满面。于是家人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过完正月十五，马中波的丈夫就要丢下马中波母女。他知道马中波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马中波拽着丈夫的胳膊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块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现在我需要你照顾。疼大劲儿，你给我捏捏，还能缓解一下。”但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块钱走了。丈夫走后，马中波便彻底的绝望了。马中波天天哭，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一刻不停。他从早哭到晚，再蒙着被子，从黑夜一直哭到天亮。起床后，他却经常看到母亲也是一双红肿的眼睛。他知道母亲也是一夜没睡。有一天，马中波听见他的爸妈在悄悄地商量着，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马中波心想，不能为了给自己看病，让爸妈倾家荡产。后来他就糊弄妈妈，说这儿疼那儿疼的，他盘算着让妈妈多买药，再一次全都吃了，一了百了。但没几天，马中波80岁的姥姥捎来一张纸条， 让马中波去他家，说法轮功挺神奇的，让他一块儿练。但马中波不去，他已经对自己的病不抱希望，任家人怎么劝他就是不去。可就在当天晚上，马中波做梦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这人双手合十，冲着马中波笑。这人虽然没有张口，但马中波却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第二天，马中波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接着马中波问，真有佛吗？他跟妈妈说，要真有佛才能救我。妈妈说，他也不知道。正月二十那天，马中波的姥姥亲自来家里，要接马中波去学练法轮功。马中波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回答说，法轮功是佛法。这句话让马中波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于是他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又问，练功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姥姥说，十天就能看出高下。十天？马中波一听又意兴阑珊了，他说，得了吧，要是十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姥姥没有接话，但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让马中波看着看着心里倒生了个结。他想，姥姥80岁了没死，我才28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马中波最终还是答应了去姥姥家，他全当是最后一次陪姥姥几天。隔天到了姥姥家，姥姥却没有立刻教马中波练功，而是拿出一本书《转法轮》让马中波看。马中波翻开书，一读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书里写道，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马中波一下明白了，自己的病是不知哪生哪世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欠下的，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马中波用了2天半的时间就把这本法轮功的书读完。他恨呢，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这是一本天书啊。马中波马上让表弟用2轮车推着他去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法轮功总共有5套功法，第3天晚上，马中波开始练抱轮。这2套功法只有4个动作，其中一个动作要求练功人膝盖微弯，放松地站着，再慢慢地把双手抬到头前，好像在2臂间抱着一个圆圆的法轮。马中波人站不起来，只能靠着炕猫着腰，然后马中波再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但就是这样，马中波还是累得想放弃，觉得自己身子沉甸甸的。然而马中波睁眼一看，自己身边练功的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他们年纪虽大，却站得稳稳的，2只手臂也举得稳稳的。 马中波不服劲儿，他想，我虽然病重，但我毕竟年轻，我不能让80多岁的老人家看笑话。他拼命坚持着，直到结束。练完抱轮之后，晚上马中波跟其他人一起学法时，他坐在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因为他腿疼，骨头也疼。隔天早上，就像每天一样，表弟给马中波打来洗脸水，马中波洗完脸后就坐着等吃饭。那天马中波坐在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啊。马中波突然发现自己今天咋这么高兴呢？马中波平时浑身痛，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可这时正坐着等吃饭的马中波，他晃晃脑袋，觉得脑袋不疼，不晕乎了，举起手，发现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他摸摸腿，啥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和正常人一样。马中波当即喊人，快把我皮鞋拿来。马中波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皮鞋，然后站到地上走来走去。他高兴地大叫大笑，我好了，我能走了。姥姥家的人呆呆地看着，愣愣地问，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马中波一把端起他刚洗完脸的脸盆就往外跑，他把水一倒，然后往杂货店跑，他要打电话，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背着他看病的七姐。当电话一接通，马中波就兴奋地对七姐喊道，七姐，我好了。电话那头的七姐压根不相信。马中波对她说，姥姥家没电话，我现在和你是用杂货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这下七姐也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七姐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中波的哥哥，让哥哥先去姥姥家，七姐自己也开车直奔200多里地外的姥姥家。另一头挂上电话的马中波仍像刚梦醒一般，他流着眼泪笑着，然后又跑着回到姥姥家。当七姐开着轿车到姥姥家时，马中波高兴地跑出屋外，他的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边追，哥哥焦急地喊着，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马中波头也不回地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七姐把马中波接回家，跟爸妈说马中波好了，爸妈也不敢相信。马中波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马中波真的能走了，他们终于确信了。从马中波开始练功到奇迹般的痊愈，只花了三天啊，这天大的喜讯来得令人无法言语。最后马中波的爸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 他嘱咐马中波好好修。马中波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周围的乡亲一个个的都来看这活生生的奇迹。马中波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他。神话一样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越传越广。听说马中波的病好了，他们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人，都要跟马中波一起学法轮功。这些人里面还有从外村赶来的，原本家里的炕和地板都是让马中波爬行和休息的，但如今他们家的地上和炕上都坐满了来学功的人，而马中波神清气爽地站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大家练。不久后，马中波的丈夫也回到了马中波的身边。马中波秉持着修炼人的宽宏，重新接纳了丈夫，因为不用再负担马中波流水似的医药费，他们家重新盖上了房子。没几个月后，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污蔑。在2000年4月，马中波去医院取之前拍的片子，医生见他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惊讶地问，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让人背着来的那个患者吗？马中波轻快地说，是啊。医生一查病历，见马中波之前只抓了一副药，更惊讶了，问，这不是用药的结果，快说说你搞什么歪门邪道了。马中波说，我没搞什么歪门邪道，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医生听了之后啧啧称奇，又说，你既然出现这样的奇迹，可电视上说法轮功不能驱病，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话呢？听了医生的话，马中波顿时脸红了，他低下头，内心惭愧。然后马中波又抬起了头，他看着医生坚定地说，我会的。回家后，马中波拿着自己的 CT 片子和诊断书去了当地的信访办，他把自己练法轮功后身体出现的奇迹告诉了工作人员。马中波问，政府为什么撒谎说法轮功不能驱病？谁知马中波讲完后，却莫名其妙地被信访办的人辗转送进了区公安局。马中波跟公安局的警察再次说起他的故事，警察就往马中波的家乡挂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结果家乡的人积极地向警察介绍起马中波练功后的变化，他们说，原来马中波是股骨头坏死，是个摊吧，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家穷得没钱治，房子都卖了，肝治治不好，可回娘家了，后来练法轮功好了。警察一听这是真事儿啊，他们也看了马中波拿去的诊断和片子。一名警察一再地说，这是真事儿啊，我也得积点功德，我也得积点功德。原来警察是要把马中波送进看守所关押，他们最后没敢往看守所打电话。 马中波平安回到家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着，这么好的功法任人污蔑，我不能坐视不管啊。马中波决定进京上访。他的父亲听女儿说要进京上访，就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都是法轮大法给的，你就是死在北京，咱们家也不后悔，只当你瘫痪时死了。家人还给马中波筹来了路费。马中波这次上访却被抓进看守所里关押了两个多月，这期间他遭受了许多的折磨，还被警察索要了好几千元才被放出来。马中波心想，法轮功能驱病是真的，他要把这真相讲出来。那年十月，马中波再一次进京上访，却因此被劳教一年。他被送到哈尔滨的万家劳教所。2001年6月21号，在劳教所的马中波和其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女学员都被弄到大操场上，警察要把马中波他们带到南队去，但大伙都知道，之前一个女学员被带到南队迫害，后来疯了。女学员们拒绝去南队，并告诉警察说这是犯法的，但是副所长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谁是法，大门一关我就是法。警察开始围殴这些女学员，谁不去南队就打谁。马中波不走，五个警察就围着他连拽带打，其中一个女警察连踢带踹地问，你为啥不走？马中波看着女警说，还用问我吗？我是男是女你分不清啊，你把我往哪儿整啊？马中波又说，你这是在犯法，你要说现在回女队我起来就走，你们让我上男队，那地方我去过，我知道你们要干啥，所以我更不能去。但最后马中波还是被警察给硬抬进了男队。马中波被弄进男队后立刻受到酷刑折磨，警察逼迫他双脚蹲地，蹲了整整两宿一天，马中波的右脚开始化脓溃烂，脚肿得比鞋大。后来马中波蹲不下去，警察就把他的两只胳膊吊在二层铺上，直到马中波疼昏过去才放下来，等醒过来又接着蹲。马中波还被逼坐硬板凳，一坐就是几天几夜，臀部都坐烂了，脓血和裤子粘在一起，不让洗不让睡觉。折磨九天后，马中波回到女队，他的脚烂得无法走路，全身发烧，烧得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他吃不进东西呕吐，最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乳房肿起来了，特别的疼，乳房里面都是疙瘩，疼得他整夜不能睡觉。一天晚上，马中波一直肿着的右乳房突然爆开了，黑紫色的血水和脓一起喷涌出来， 和马中波关在一起的学员赶紧用卫生纸给马中波堵，但没堵上。这位学员又从床下拽出个脸盆接着。接了半盆，一个女警从门缝问，别人都睡觉了，你俩干啥呢？当这名女警看到马中波乳房爆裂的状态后，吓得妈呀一声就跑走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警察，他们说话的时候用手一碰马中波的乳房，哗一下又流下来一股浓血脏物。马中波的整个乳房就剩一张空皮。当晚马中波被送到医院，大夫用镊子往里一挑，说整个乳房是空的，不用手术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们又把马中波带到哈尔滨市的一个医院，医生检查完了说，你们这家属咋当的，这么严重怎么才送来呢？得马上做切除手术。劳教所的人这才说了马中波的情况，当时马中波的体重只剩60多斤。为了逃避责任，马中波被劳教所送回家乡。那时马中波已在劳教所被折磨了8个月，然而接送马中波的警察却沿途对四处的乡亲宣传说，马中波练法轮功练出了乳腺癌了，要死了。听说马中波回来了，村里人都来看他，一看他这副样子都认为他要不行了。派出所的警察和大队长还专程来看马中波的笑话，他们幸灾乐祸地说，快去看看小波吧，快练死了，法轮功也救不了他。一位邻居大姐对马中波说，你不说股骨头坏死是练功练好的吗？有本事你把这乳房也练好了，咱们全村都信法轮功。当时的马中波已经很多天没吃没喝了，他浑身虚弱无力，连眼睛都没办法睁开。但是马中波一听邻居大姐的话，他立刻就想到，如果我就这样的死了，人家会误认为说是练功死的。马中波内心极不愿人们因他而误解法轮功，生命垂危的他逐渐有了一个念头，这念头也越来越强。他想，我必须得活，佛法无边。马中波想着，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第二天，一个不相识的同修阿姨来看马中波，见他这种情况，就把马中波接到自己家。到同修家，同修阿姨问，学法吗？马中波说，学。隔天同修阿姨又问，练功吗？马中波愣了一下，然后说，练。当时马中波站着都发抖，虚弱的像滩泥似的，他的乳房红肿淌着脓，腋下和胳膊都是大包，并且疼得厉害。但马中波心想，第一套功法不就是通过抻的动作来疏通百脉调整机体吗？我就练，我就抻。当练功音乐响起，马中波就使足了力气，当他费力的脚往下踩，手往上撑时， 他的身体像是迅速接通了电源一样，巨大的能量让他能够站得直挺挺的，顶天立地。马中波感觉自己的细胞仿佛在快速地修复着、改变着。一个原先无法站立、没有一丝力气的人，就这样神奇地一次性地练完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四套功法下来，马中波如凤凰重生般，整个人焕然一新。练完功，睁开眼睛的他，不只感觉肉体重新恢复轻盈，一直压在他心上的那股痛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中波当时就大声说：“我好了，我不疼了。”这时马中波隐隐地听到像是从另外空间里传来的声音，他仿佛听到大法师父说：“这才是我的弟子，我看你们谁再敢动他一下试试。”陪着练功的同修阿姨听到马中波的喊声也睁开了眼。同修阿姨一看，发现马中波身上的红肿全下去了，皮肤的颜色也都正常了。同修阿姨激动不已地叫着：“老头子，快来看看，这孩子好了。”不等同修阿姨的丈夫走进屋，马中波就蹭蹭蹭地跑到了隔壁屋。阿姨的丈夫一看马中波能走了，说话有劲了，虽然胸前一侧还是空荡荡的，但和刚来时简直判若两人。阿姨丈夫那个激动，他一边跳高一边转圈，然后他激动地说：“原来都听说练功人没有病，我一看掺进来一个，这不都要死了吗？你要死我这儿，你家人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呢？我正在这儿上火呢。”他接着说：“你们在那屋练功，我在这屋唉声叹气的，你们没听见？我真的是吓坏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好了。”阿姨丈夫竖起大拇指对他俩说：“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说死我也不信呢。”在同修阿姨家又待了些日子，马中波才回到了自己的家。这天正巧他公公过66岁大寿，马中波家里聚集了100来位亲朋好友，他们正议论着马中波20来天没音讯，可能人死了。这时有人来告诉马中波的婆婆说：“你儿媳妇回来了，又长出一个新的乳房。”婆婆说：“不可能。”但很快的，婆婆和亲戚们都纷纷睁大了眼睛，他们看见了体态和正常女人一模一样的马中波。当大家一进到屋里，马中波的婆婆刷一下就掀开了马中波的衣服看，婆婆惊呆了，围观的人也都惊呆了。马中波胸前溃烂的大窟窿不见了，真长出来一个新乳房。婆婆连说好几声：“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原来就在马中波在同修阿姨家练功的当天晚上，他胸前的大窟窿也逐渐愈合了，里面新长的肉把烂皮顶了出来， 已经烂空的乳房重新长出新的肌肉，三天后，一个完整的乳房就再生出来了。马中波又一次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在场的人也都服了，他们都说，共产党就会撒谎，专门迫害好人。之前去探望马中波的邻居大姐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了，人都那样了，快不行了，就是上医院用最好的药也不见得能好，练法轮功真能练好，而且好得这么快，这回我服了，法轮功就是好。邻居大姐还大声说，谁敢不信也不行。后来，这名邻居大姐果然不断地跟别人讲大法真相，她甚至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都说，你们不服行吗？这是我亲眼见的。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就是元宵节，祝您元宵节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